如果我们和一个人立约，立约后那个人不守约，破坏了所立的约，那后来有人为那个人求情，那个人也表示后悔，我们要怎么样对待那个人呢？夫妻立了婚约，后来丈夫不守约，搞婚外情，废了所立的约，再后来这位丈夫表示后悔，要再回转过头来，妻子也愿意宽恕他。像这样的情形，妻子应该怎么对待她的丈夫？上帝和以色列人立了约，但是以色列人毕了约，造金牛拜偶像，上帝要除灭以色列人，上帝后来听了摩西的祷告祈求，宽恕了以色列人。对于这些蒙宽恕的以色列人，上帝怎么对待他呢？出埃及记第34章第二段的经文，10节到28节，就是记载上帝怎样对待那些破坏了誓约又回转过来的以色列人。那我们来翻开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节到28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段的经文，第1节到第9节，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二段的经文，34章10节到28节。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4点。第一点是上帝重申圣约，我们来看34章第10节上半句。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耶和华说：“我要立约。”上帝要和这些破坏了圣约又回转过来的以色列人立约。上帝要立什么约呢？我们来看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照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27节说，耶和华要照所说的话，这些话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些话是什么话呢？是哪一些话呢？就是34章第12节开始，一直到26节所说的话，也包括28节所说的那个10条诫命。上帝要按照这些话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这些话在前面的经文都已经讲过了。我们如果去读34章从12节一直到26节，还有那10条诫命，在以前的经文都记载过了，上帝都说过了这些话。所以上帝现在要说的这些话不是新的话，乃是重复以前说过的话。上帝说我要立约，不是和以色列人立新的约，乃是将以前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再一直提出来，要以色列人去遵守。虽然上帝已经宽恕了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去履行、去遵行以前所立的约。蒙宽恕的以色列人回来，必须回来去遵守他以前在上帝面前所立过的约。人和人立约，一方破坏了所立的约，当他表示悔改要回转的时候，他必须回转过来再去履行、去遵行他以前所立的约。丈夫和妻子立了婚约，丈夫破坏了婚约，后来知错也得到妻子悔改，他表示愿意回来，他必须回来才去遵行当初所立的婚约。人和上帝立约，无论是洗礼的时候所立的约，无论是被选为职员所立的那个侍奉的约，无论是你个人在上帝面前 许愿所立的约，无论是你信主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等等的约，都必须遵守。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向上帝悔改，上帝的宽恕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去遵守这些约。上帝宽恕了以色列人，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立约，要以色列人再回来，回来遵守他先前所立的约。而且上帝看重这样的约，上帝说他要立约以后，他就应许说，我要在你们的中间行奇妙的事。这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第二点。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我们注意下面的话，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上帝应许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还要向他们行可畏惧的事，就是可怕的事。第一，我们看见上帝应许，如果以色列人重新回来守约，要在他们中间行奇妙的事。如果我们在读下面的圣经，一直读到耶稣亚记，你可以看到耶稣亚记记载了好多上帝所行的奇妙的事。我就提几件事来做例证。其中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到了约旦，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看见河水从上面往下流，水高过两岸，以色列人根本没办法渡过约旦河。在那个时候，祭司就抬着月柜走到约旦河边，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的时候，从上流到下面的水就突然间停住了。祭司就扛着月柜站在河中间的干地，100多万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走过了约旦河。耶稣亚记还记载另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看见耶利哥城关闭着，耶利哥人强大勇猛，城墙非常坚固，以色列人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不能够通过耶利哥城，他们也没办法进到迦南地。在那个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军兵和祭司要抬着上帝的月柜每天绕耶利哥城一次，一共要绕6天，绕到第6天的时候，在第7天要绕城7次，在绕到第7次的时候，祭司要吹起号角，当号角声一响，众人就要大声呼喊，大声一呼喊的时候，整座的耶利哥城就倒塌下来，以色列人不用经过打仗就开进耶利哥城。耶稣亚记记载了好多这一类奇妙的事，上帝果真照着他所应许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奇妙的事。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这位上帝，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今天仍然能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你相信不相信这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今天仍然能在我们的当中行奇妙的事，你信不信？有人不能够相信今天上帝怎么在以色列当中行奇妙的事，今天这样能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到中国传福音，最令我心灵受到震撼和冲击的是听见中国教会的见证。他们有好多的见证，其中有一些见证是见证上帝在他们当中行的神迹奇事。有一个见证说，某一个人住在偏远的乡村，得到重病，病情危急，名为旦夕，在那里找不到医生，找不到药， 他们就要求教会祷告，教会的基督徒就恳切为他祷告，就那么的奇妙，在没有医生、没有药的情况之下，借着祷告，单单祷告，看见上帝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那个人就好转过来了，而且一直好过来。还有见证说，有人被鬼附着，脱掉衣服，在整个村里跑，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找医生，找巫术，找跳头机筒，没有人能够救他。到绝望之下，他的家里面的人让教会的人带到教堂里面为他祷告，结果鬼被赶出来，那个人恢复正常，还可以结婚生育儿女。中国教会有这类奇妙的见证。 他们见证上帝在他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现在中国教会的信徒仍然有信心，相信上帝会继续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能行奇事的上帝，不但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奇事，不但在中国教会当中行奇妙的事情，你相信不相信？ 上帝不只是说他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奇妙的事，上帝也说要在他们要向以色列人行可怕的事。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要叫以色列人四周都外邦人看见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向以色列人行了可怕的事。这可怕的事是包括十一节所说的。 要在他们当中撵出，我们看十一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上帝要行可畏惧、行可怕的事，包括把这些在迦南地的这一些土族，在迦南地居住的这些居民赶出去。 根据圣经百科全书解释，这些人是迦南地的居民，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不是普通普通的人。例如亚摩利人，他们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他们当中有国王，有组织，还有赫人，身强力壮，善于打仗。 常常跟埃及交战，埃及是当时一个强盛的国家。你想想看，能够跟埃及常常交战的，岂是等闲之辈？比利洗人，他们分散居在迦南地，在所居住的地方有他们的势力，要收服、要征服这些分散在迦南各地，而且在各地有他势力的比利洗人。 不简单呀！虽然这些住在迦南地的人不容易对付，但上帝应许这些人要看见上帝行可怕的事情，他们就害怕。而事情果然就这样发生。如果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第5章第1节，那边记载，这些住在迦南地的人听见上帝在以色列人面前叫约旦河水停住。 他们就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信心，没有了作战的士气，感到害怕。所以以色列人一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力量作战，就被以色列人征服了。有的被驱逐出去，没有被驱逐出去的，留在迦南地的，他们也归顺以色列人，来服侍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 应许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当中行奇妙、行可怕的事。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话，回来遵守上帝的约。以色列人果真看见上帝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果真看见上帝在他们当中行可怕的事。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回来和上帝重新立约。 都回来重新奉献给上帝，都回来表示我们愿意再来遵循和上帝所立的约。 不管是洗礼的约，侍奉的约，你信主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一切的约，让我们再一次回来说：上帝要回来，回来，重新立约，重新奉献，重新决志来遵行。当以色列人立志回来遵守上帝。 所立的约，上帝就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上帝就在他们当中行了可怕的事。如果我们回来，再跟上帝重新立约，我深信这位上帝也要在我们当中行奇妙可怕的事，叫众人看见惧怕上帝，把荣耀可以归给上帝。接下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三点，上帝发出警告。 12节到17节，上帝发出警告。我们看第12节：你要谨慎，不可以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这里所说的约是一种盟约，比如。 战胜国和战败国所立的盟约，或者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所立的盟约、和平条约啊等等这类的约，上帝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入了那地就是迦南地以后，不可以当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的网罗。意思是含有。 和当地的人立约，就会被他们网住了，就会跟随他们去拜他们所拜的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15节和16节，只怕你以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迦南地的居民是拜偶像的人。以色列人如果和他们立约，他们祭拜偶像的时候，就会邀请以色列人去参加，并且请他们吃祭拜偶像的祭物。 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色列人的儿子，而当地的人在祭拜偶像的时候，参与淫乱的仪式。祭拜的男女在庙里边行淫乱的事情，以色列的男子如果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妻子就会把他们的丈夫带进他们的庙里，带进这种淫乱的祭拜的仪式里面。 上帝发出警告，就是叫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当地的人立约，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不只是要以色列人，上帝不只是要以色列人不可以和迦南地的人立约，上帝还要以色列人彻底的除掉当地的偶像。我们来看第13节。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上帝要以色列人彻底的除去迦南地的一切偶像，有祭坛要拆毁，有柱像要打碎，和有木偶就把它砍下，不可留下任何有关偶像的东西。 为什么呢？原因在第14节，14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意思就是，上帝不容许敬拜他的人的心中有别的神。 上帝不容许敬拜上帝的人的心中有别的神，敬拜上帝的人只可以专一的、专心的敬拜他，唯独敬拜他。以色列人除了
迦南地的一切偶像以后，就不可以在迦南地再造任何的偶像。我们来看十七节，十七节，第十七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以前以色列人造金牛拜偶像，现在不可以再造偶像了。现在迦南地的偶像都被除掉了，就不可以再造任何的偶像。迦南地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地，成为上帝子民居住的地方，成为上帝和他子民同在的地方。迦南地不可以有任何的神像。这段经文给我们学到两样的东西。第一样，迦南地原是拜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居住。以前有基督徒问我，他想买下一间工厂，这工厂原先的主人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在工厂里边到处贴符咒，有神像，有香炉，几乎整个工厂楼上楼下都是这些东西。这位基督徒问我，基督徒可以不可以买下这样的工厂来开工来设厂？还有一个会友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想买下一间主屋，但这主屋原先的主人是回教徒。这个回教徒很妙，他在他的房间、睡房、客厅，都是刻下那个《可兰经文》，他不是挂，是刻在那边，有的是用写。他搬走的时候还留下他一些回教徒的帽子、这类宗教的东西在房间里。作为基督徒，我可以不可以买下这间住，成为基督徒住的地方？你说可以不可以？你说可以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可以？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充满偶像的迦南地居住，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进去那曾经拜过偶像的工厂、曾经有别的信徒住过的地方去居住呢？但是你进去之前必须要举行洁净礼拜，除偶像礼拜，你必须要向以色列人拆毁祭坛，打碎柱像，看下木偶，你不可以留下任何有关偶像的东西。你进去住的时候要举行奉献感恩礼拜，把你所要住的地方、你所要工作的地方分别为圣，成为上帝儿女居住的地方，成为上帝与他儿女同在的地方。如果这样，你可以平安的进去居住，因为上帝要与你同在。这段经文也给我们学到另一样的事情，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偶像有任何的关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不但要拆毁祭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除得干干净净，而且不可以和当地的人立约。以色列人必须和偶像以及相关的一切事情断绝一切的关系。我们不可以留下一样样、一点点和偶像相关的东西做纪念。我们不可以因为这偶像相关的东西是贵重的而舍不得丢掉。你必须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你必须要跟它一刀两断，你不可以和它有藕断丝连，免得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免得你再被这些东西网住、抓住，抓住你的心灵。我们敬拜上帝、信了主以后，我们必须和偶像一切的东西断绝关系。我们要专心一意的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我们要专心一意的敬拜他，唯独的敬拜他。 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四点，上帝重申条例，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其实是在重复十三章十二节和十三节，还有二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所说过的条例。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条例不是新的，乃是上帝重申已经有的条例。这些条例包括十八节所说的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还有二十二节所说的七七节，那是指五旬节，五旬节是以色列人收割大麦的节日；二十二节所说的收藏节是祝棚节，这是以色列人记住他们祖宗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住过帐篷的节日。这三个节日是以色列人重要的节日，每逢这个节日一年三次，就是一年当中有这三个节日，所有的以色列男人都要离开自己的家，都要到上帝的会幕去朝见上帝。这里来了一个问题，当所有的男人都离开自己的家到上帝的会幕朝见上帝，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小孩，如果仇敌借助这个机会来攻打以色列人的地方，那岂不是很危险？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在收割出售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要在年底守收藏节。然后二十三节说，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上帝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照圣经所记录的，我们真的看见仇敌没有一次是趁着以色列所有的男人去守节的时候派兵来侵略以色列的土地。你看奇妙不奇妙？人照上帝所要的去做，上帝一定不会叫那个人吃亏。我在麻坡当传道的时候，有一个驾计程车的执事做见证，他以前连礼拜天都驾计程车，不然他赚不到一家的生活费。后来他当了执事，他就下决心礼拜天不驾计程车，专心敬拜上帝，专心侍奉上帝。他说说也奇妙，礼拜天不驾计程车，整个月的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上帝怎么对以色列人说？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上帝，我必扩张你的境界，你的土地必没有人来侵占。弟兄姐妹，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我们照上帝的话去做，不但不会吃亏，反而会得到上帝丰厚的恩典。除了这个守节的条例以外，十九节和二十节说要献上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凡是投生的要奉献给上帝。这表示什么？表示要把最好的、最贵重的、最宝贵的奉献给上帝。投生是被看为最好、最贵重的。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把我们最好的才华、最好的恩赐、最好的学问奉献给上帝，在教会中、在上帝面前做最优秀的侍奉者、最有优质的侍奉者。要把最好的、投生的、那强壮的奉献给上帝。接下来提到另外一个条例，要守安息日。二十一节说要守安息日，特别提到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里特别提到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耕种收割是农忙的时候，是农夫最忙的时候，是有理由不要安息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说也要安息，显示出上帝对他子民的慈爱。 上帝要以色列人休息，要照顾身体和心灵的健康。最后上帝还提出一些条例，25节、26节，这些条例提到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不可以将祭物的血和有价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不可以留到早晨，还有幕后不可用山羊羔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不可以做这些。上帝要以色列人在敬拜的事情上一点都不可以马虎，一点都不可以草率，必须认认真真。这段经文18节到26节所提的条例，上帝以前都提过了。上帝在这里重提这些条例，是要以色列人再一次认定上帝要他们重视的事情，看他们是否完全顺服上帝所定的条例。今天上帝也要我们认定他要我们重视的事情，要看我们是不是完全顺服他所教导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了一篇又一篇的道理，我们参加过无数次的小组查经，我们现在又参加成人组织学，我们到神学院院校参加课程，从我们所听的道理，从我们所参加的课程，我们已经认定了上帝我们要重视的事情了。听了这么多的道理，参加了这么多的课程，你已经认定了上帝要你重视的事情吗？如果你已经认定上帝要你重视的事情，你必须尽力尽心的去做，去遵守。上帝向以色列人说，我要你立约，他所提的这些条约都是以前提过的，上帝重新再提是要让他们认定上帝要他们重视的事情，要看他们是否完全顺服去遵守上帝的条例。上帝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上帝啊，你看中你和我们所立的约，你要我们听，要我们学，我们将所听所学的去遵行。愿你让我们在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当中看到你要我们认定你要我们重视的事情，你要我们完全顺服你给我们的教导。上帝啊，给我们一颗这样的心，帮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人。上帝啊，你是主，你是主，因为你掌管一切，我们愿意照你的话行，免得我们得罪你。上帝啊，在这个天灾人祸随时可以发生动乱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一位今天仍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行可畏惧的事的上帝。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要在我们的当中行这样的事，但我们必须回来重新跟你立约，回来认定你要我们重视的事情，并且全心全力完全顺服的去行。上帝啊，我们天上的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样去做，同心向你恳切祈求，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